们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官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桃色新闻。
嗨，桃姐好，桃姐午安，大家午安。
好，默默还是很忙，是不是最近？
啊，对啊。
嗯，就是工作很多。哎，你可以说什么？我们今天那个调到礼拜一。今天的工作可以
先、哦、对，不好意思哦，因为明天呢小弟要去赚钱啦，
赚谁的钱？
我有一场记者会要去做啦、嗯、啊，就是爱得迫降孙艺珍这样、
嗯、哦，
好开心哦，好期待明天可以看到女神。
对，她真的是女神哦、嗯、而且我觉得她就是前一阵子被拍到是他们去看棒球嘛，对不对？
一家三口好像也有在，他自己也有晒，
嗯，
对啊，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其实后来对他印象很深刻的是，除了《爱的迫降》啊，还有之前的一些剧之外，
三九，
我对他很深刻的是他很会打高尔夫，你知道吗？
啊，他有去上节目嘛？
对
啊，
然后我就是因为看他高尔夫整身装扮，就是哦，非常的俏丽、年轻、活泼，我就想说，那我也要打。然后我有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去韩国的时候，我就去买了相关的服装。
哦、
然后在练习场练一练就决定不打了、
啊、原因是
那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挫败的运动，
太热了吗？还是要一直走路？
真的要很投入、哦、而且脾气要很好才可以打得好。
桃姐可能不在台湾不晓得，就是因为她明天要来嘛，现在公车站牌啊、嗯、好多公车满满的都是她这个代言商品的广告、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之前、嗯欸、这好像不止这几个月了，其实前半年前就有了，蛮大的，
啊
啊、很大，嗯，对、啊，好了，恭喜你，祝你赚钱愉快，然后偷偷看一看她老公有没有来。
对啊，我要在那边住一晚。
怎么觉得你讲她老公比较兴奋？
当然。
好了，我们今天要聊的，在本周其实流量最高的应该就是统神跟苗博雅的辩论。
啊，辩论。
辩论，因为一开始好像是统神在自己的直播里面讲到说，黄子佼事件没那么严重，然后擦未成年这些句子，就是说谁不想擦，我也想擦。
那个擦是打擦的擦哦，哈。
啊，对对，打擦的擦。然后就是，所以就大家就群情激愤，觉得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嗯。
然后呢，这个苗博雅也好像就 call in 去他节目嘛。还是他 call out， 然后两个就有稍微讲一下，
嗯，
对对对对，就讲了一下，然后结果没想到第二天的媒体出来就是说，什么苗博雅是战神啦，他完胜啦，怎样
惨变，
那对、嗯，然后我就不知道说是不是统神看到这样的报道就不开心了，
嗯，
然后他就说我哪有，我怎样怎样，我没有输，你们谁说我变态，谁说我恋童的，我全部要告，就是哎，本来不是觉得说好像你知道一些建议，知道一些社会的情绪，然后你就接受了，怎么后来就越来越再起一波这样的感觉、
啊、你现在讲的是说他被电完之后的隔天，
好像是隔天吧，反正就是、
哦、事后就对了，
对、
哦、
他就不说，他说我哪有被电爆，就是我觉得就是网红流量网红可能就会觉得说他
不能输，
然后对，不能输，加输、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知道他们两位今天有一起去上那个别的广播节目，就是让周玉蔻访问，
Coco姐，
对，
你知道我看到那个照片时，我有吓到，因为统神在他旁边 ，Coco 姐的头那么小一个、
哦、
然后那个统神的头好大一个，就是他们比例真的差很多。然后我觉得 Coco 姐眼神，因为我只是看截图，没有去看到原来的节目内容，就觉得说，哎、你要把我吃掉吗？就是整个。因为真的那个比例有点悬殊，但他去上 Coco 姐节目，苗博雅也是一路意气相挺哦。
你看的是截图，我看的是一些新闻的文字，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情绪控管上面有一些问题啊？
你说谁？
统神啊？
哦，统神，
就是他是不是很容易就是会 keep 不住这样？
我因为我没有 follow 过他，但是第一次事件发生，我有去找他的直播来看。
嗯，
那我就觉得那个是，就是你知道游戏主 如果你没有打游戏的话，你可能就不了解他们的语言
哦，然后真的不懂
的氛围啊，这个是我们不了解的。而且更妙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直播，我们就会在那边讲话，然后就有留言，我们会念嘛。嗯，可是我看统神他的直播间是，他一边在讲他自己的事，比如说啊，我跟你讲就是没有，我就是没不是那个意思啊，就可是空中就会传来很像 Siri 那种女生的念人家的留言，什么好了，不要再凹了。就是类似这种，然后我说，但是那到底是谁？
话外音，
对，哦、就知道其实他们一直在念，有这样的一个 AI 吗？一直在念这样。
我们来问网友好不好？如果就是有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可以留言跟我们讲一下，因为这都不属于我们两个不熟悉的领域。
对，
然后好像第二况
就是他又直播就讲到人家说啊，苗博雅就是教训你呀、啊，你就乖乖的听啊，你乖乖认错啊，这样。嗯，然后他。生气吗？他好像又直播，因为我也是看到截取某部分的。结果那时候，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妈，他好像又直播，因为我也是看到截取某部分的。结果那时候好像他妈妈就在旁边讲，就有话外音，就说令达安内啦，哎你丢，就说不对了不对。结果他居然很大声的说：“你去死啦！”这样哎。他是跟他妈妈自己说你去死这样、而且说了不止一次。
哦，对，我完全没有 follow 这个人，所以我不晓得有这些事情。
我在想有一天如果假设我的儿子变直播主，然后我话外音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他说你去死的话，
你会怎么样？
你就会看到那个不孝子被母亲殴打的一个
那我就放心了。
对，话外什么锤，话外拖鞋，话外什么都会飞进来，我跟你讲。对啊，我这那个我看到我就觉得，哦，好吧，你会讲出那样的话可能也是有某些原因的啦。
你还会这样去想哦？我觉得我就会觉得这很直观，就是不对啊。
对，就不对啊。当然对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连妈妈都可以直播给这样冲康吐槽，我觉得他可能就有些事情我。他后来的辩解是说，他以为是 A 片网站
啊，他不晓得那个是偷拍的，他也不知道那个有多严重。他甚至好像是不是有说七步之后有了什么很了不起的这样，所以才会被苗博雅说看未成年的影片就是很严重，不管你是几岁，不管你是几步。
然后他好像他后来的解释是说，我讲的未成年是17岁啊。但是苗博雅就告诉他说，未成年，就是包括0到18岁。
对，他想要是跟17岁的女生发生一些行为，但是他讲的，他想跟未成年发生这些行为，未成年就是包括0岁、4岁、5岁到18岁以下都算哦。
是，所以后来他也哭嘛，然后后来也还有另外那个分出来的。旁支新闻就说很多的他的代言都就是解除，而且
损失了几百万这样子。
对，
我觉得我看这个新闻最大的收获就是长知识，因为苗博雅有凭有据，他讲的最经典的话就是说，我今天电你不是因为不是硬把你没有说过的话塞到你的嘴巴里面，都是针对你讲出来的话，他就把他讲过的话都
对。
然后甚至
他一句一句说这是你讲的，
而且告诉我们法律就是如果你要跟未成年发生行为的话，它是有差别的哦。0到14岁是关3到10年，14到16岁最重关7年，16到18岁最重关3年，所以它是随着年龄上面还是有程度的差别。
但是当然我觉得讲话的态度也会让人觉得有情绪啦，就说这什么很严重吗？什么的，这样可能就会让人觉得说，天哪！因为毕竟我觉得网红也算是公众人物了。
他们是现在的明星啊，这个时代的新的明星。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吗？像今天他们去做 做完这个广播节目，然后后来就有很多的媒体要去访问他们嘛。他对于有这么多的媒体来，他也是似乎不太不解。然后对于他们问的问题，当然他有在镜头前面道歉，可是他好像我看一下他讲的话是，他说我只是一般人，我是看检察官的这个样子我就评论了。可是，像陶姐刚刚讲，你们现在就是公众人物啊，你不是一般人，你有这么多的流量，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之前才会一直说公众人物的道德感或者是你的责任感是很重要的。
然后他说不懂现在这么多媒体，你们去烧检察官啊，烧我干嘛？我是看检察官的判决的啊。因为其实一时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的言论跟不同的角度啦，我觉得每一种人看到的角度都不一样。那但是我觉得用这样就是说那个未成年有什么，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因为大家已经觉得这件事很严重了。然后有一个人就说那我上，那大家就哇就大俩狗了。
陶姐有人回复我们刚刚的问题，
好，
他说就是你刚刚那个讲的那个很像 Siri 的声音啊，有网友跟我们讲说那个声音是只要有人抖内就可以念出抖内的人的留言。
哇，好聪明哦。
谢谢哦。
就有些人谢谢，有些人想要被念的话就那你就给我钱，
然后等于我就获得了发言权，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是你给我钱。
我给你钱 那我讲的话我抖内你，
对啊，你想要被念出来那你就给我钱啊。
对啊，
那像我们直播呢，管你有没有，你不用给我钱，我看到你有留，比如说比较，比如不是晚安，不是谢谢这样的，那我可能就念出来，我们也没有要跟人家拿钱的意思啊。
像刚刚回答我们那个，他说那个声音是只要有人抖内就可以念出抖内人的留言。好，无名弄抖内我们，我刚把你的留言念出来了。
对啊，所以原来如此。那但是其实这个很妙的是，好像在网红界跟在公众人物界我觉得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其实当然有很多人骂他，但是好像替他加油的也不少好像。
我觉得公众人物跟网红，以前的公众人物跟现在的网红差别最大的，对我来说啦，我的感受就是以前他们公众人物多半会沉默不语，家丑不外扬，现在是尽量的要吵架吵给你们看。有时候不关自己的事情也要开一个战场让自己卷入这个战局。
或者是直接 take 我们。
对，听说你
要跟你吵，
时不时的就被 take 这样子。
对，我们常常在被 take 啦。
好啊，先休息一下。
有一个战术马上回到现场。其实在茂茂你有整理这个资料，我觉得可以告诉大家，因为统神他说之所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他说不都和解了吗，好像就觉得不会很严重这样。然后可是呢，苗博雅就说是因为保护被害人的隐私，有很多案件还有严重的要关的都不会上网公告，所以重罪不会 Google 得到。
所以有很多是大家不知道的啦，但不代表它没有发生。
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因为好像在这个讨论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受害者有讲过说，他说什么什么不公开，什么保护，他说其实好像有些人就是，但是不小心被公开了，还是法院的网站或者是记者有去挖，那结果他们就本来是勇敢站出来的女生，就反而又被挖出身份。所以大家会怕，会怕到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所以，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也请教过一个律师，就我们要联署的时候，我就说，请问能不能找到就是我们声称是已经加重过的法律，就是针对这些儿少的这个性侵或性剥削，那就是过去的这个已经被修改过的法律罚了多少人？他说这个很难查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他的意思就是，有的是严重，他不会公开，所以你算出那个比例，说曾经已经修过法的这个法律惩罚了多少人，哪些人就犯了没有？他说，就算是你网上找到某些资料，可能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对，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不严重哦。尤其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有力量，就是去包括像我看很多立委都是一直在投注很多心力 那如果说是能够朝那个方向去，就是让我们大家都觉得就是你是剥削、性侵、骚扰，而算是很严重的事，我觉得对台湾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吧。
嗯，那陶姐，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从上个礼拜我们连线，有聊到你们发起的这个活动，那一个礼拜到目前有没有新的进度可以跟大家更新？
本来立委有要请我们去旁听，嗯，然后呢，再来，可是因为其实他说那个时间是蛮长，然后也问了一些艺人朋友是没有办法去嘛，哦，但是他说因为现在都还在修，还没有到最后，而且今年的会期好像四月底就要结束了，嗯，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会在 follow 这次其实。比较那时候我们觉得奇怪的是，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些认为我们有政治立场哦，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次的绿蓝白，我觉得是三党的立委都会一起来修法，嗯，所以这个是不分党派的，没有人要说什么颜色才爱小孩，没有这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必去揣测说啊，什么谁是什么党，谁是什么党。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不要让台湾变成一个什么讨论什么事情都要变成。政治立场的这个大出来站说你什么颜色，我觉得没有必要到那样子，而是就事论事吧。
嗯，还有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不要混为一谈，就是事件归事件。
嗯，是的，是的，就是事件归事件。那当然，其实小燕姐。小燕姐今天好像这两天又上新闻，是因为这个资深媒体人，
嗯，高姐高艾伦，哦，高姐其实是她在昨天有 PO 了一个脸书啦，那因为大家她有提到小燕姐的状态，她讲的是说我没有安慰小燕姐，因为他们认识很久啦，她认为以小燕姐的身心健康状况来看，天外横祸她都会毫发无伤，这是她本来认为小燕姐她应该是打不倒的，但其实
我那时候看到这篇，我是也有点惊吓，
嗯，
因为我们当然不敢打扰小燕姐，可是，在过程中偶尔会说你还好吗？
传个简讯鼓励她，
都会说怎么会好？
嗯，
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安慰下去，我们就只能传一些贴图啊什么的，
嗯，
所以她这样写的时候，我就想，而且又附上好像小燕姐坐在沙发上，她在地上看着她，我不知道那什么时候的照片，
那应该是资料照片，但看起来就会很像，就是哦，最近啊，是不是有去家里做客的那种感觉？
对，嗯，结果是不是这样的发文又让一些这个朋友觉得很火大
啊，我没有去看这个新闻出来之后的网友的反应，但是我今天一起床就看到高姐又在发了第二个文，就是她跟小燕姐的对话的截图。那小燕姐有提到，就是说她自己真的是伤透了，她一向自律自重，但是没有想过会扯到这些事情，一辈子都没有，一辈子都不怕，都没有这样怕见难过这样。嗯，那提到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如果早知道的话，就不会让孟耿如嫁给黄子佼。
嗯，而且这个因为是私人的简讯，
嗯，
那私人的简讯呢，其实就是
他不是一个公开的发言啦。
对对，我觉得小燕姐就是私底下跟老朋友去。倾吐心声，
嗯，
然后当然他也就问说，那我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就是
我可不可以再帮你发一篇这样子？那小燕姐就说不要，
把这个简讯拿上来说，这样，
嗯。可是当这些东西一旦丢到社群网站上面去，它就可以成为所有公开的言论，所以就会有媒体来抄写，然后来又确实又变成新闻了。当它又变成新的新闻了之后，就会又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跟想法。有的人可以体谅老人家的辛苦，那有些人想要继续攻击的，还是继续攻击。
不过我觉得至少高姐她写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她并未有一通电话的询问、联系与安慰，所以就证明说她不知道小燕姐真正的心情，所以并不是毫发无伤。
嗯，
对，我觉得至少这件事情是说得通的。
嗯，
那当然后来他因为这样，然后赶快去问了小燕姐，小燕姐说怎么会毫发无伤？他说全身心都伤到可能只剩下头发还在吧。嗯，
对啊，
对，
嗯，
然后呢，这个也有人后来我看高姐的脸书，他就说 他对小燕姐很抱歉，他遭遇挫折打击，我并未有一通电话，只因卓成因循几十年诚挚的信任，以单纯之心发了68字的短文，奈何被穿凿附会，我另有目的，这样。
对啊，常常会有人觉得说，哦，你们为什么都不出来讲话，为什么不发言？我的感受是，现在讲什么话，都会有人觉得你是对的，也会一定会有人觉得你是错的。所以闭口的人不代表他们没有态度，而是有一种可能是，我讲了，我站出来讲话就会被骂。
就是我觉得上个礼拜的气氛就是好像。你不讲也要被逼着讲，你讲了，人家说你讲的不好，没有骂人，然后你做事了，那人家就说你怎么，没有把人说出来，然后你不做事，人家说哎呦，躲在那里明哲保身嘛，就是那个气氛，突然怎么想到那个《三体》的开场哦？
哦，我还没看《三体》，不好意思。
那你去看一下。
好，我有看到一则新闻。
OK， 那高艾伦，那高姐呢？她好像生气了。我现在看到她这个8小时前的发文，她的 hashtag 很多、哦，你仔细看一下，有看到很多蓝色的嘛，对不对？
有，太近了，老花看不到。
啊，她生气气嘞。
啊，是啊，好。
她 hashtag 说不用真名的臭嘴，请回到，我要用 Siri 的念法。不用真名的臭嘴，请回到你自己版面上去干你的下流事。但人不敢用本名，是怕被同事认出来哦。我说东你要扯西，就之类的啊，他生气了。我觉得在这个漩涡里面，就是
真的啊，就是你说东就是会被扯西啊。
对不对？就没有冷静讨论的空间。
我刚刚要讲说，我看了一则新闻，是黄家谦上个礼拜有一个舞台剧的记者会。那你记不记得，就是在他出来前几天有一个新闻是郑智化说黄子佼目中无人，你有印象这个新闻？所以家谦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说他认识的黄子佼不是这样子的人，他是只针对目中无人这件事。他新闻我有看到某一家媒体的社群下面的留言啊，刷一排，可是我相信夏克立，你懂我要表达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吗？怎么要把他离婚的事情扯进来呢？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就事情来本身来讨论。
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人性，我觉得全球的网友其实个性都蛮像，就是一到就是要打字的时候，然后又觉得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就会把心里比较他很直接原始的一些语言打出来。对不对？我觉得就没有那种好像哎，因为现在你看到我长相，我们又在一个实体见面的 party 里面，我就不可能说啊，未成年没关系啦。你懂那个？可是他。统神也是有露脸啊，好
像你知道吗？我今天台湾有一个新闻，就是沈建宏的女朋友出来爆料，说他是劈腿惯犯，就喜欢奶妹，然后他对外都表示说自己已经想要娶他的女朋友，可是他想要娶女朋友，可是女朋友却出来爆他的料。那我好死不死呢，就是上个礼拜有做了他一个访问登出来，
Oh my god，
对，那。我那一篇新闻就觉得说，他从童星到长大，然后从水银灯下到去卖鸡腿这件事情，这整个人生的转弯跟想法的转变是很开阔的。那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也都是听到艺人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就是尽量的去把它忠实的呈现嘛。我不会晓得他的，
而且你那时候也不知道他有这个癖好嘛。
我不晓得他的私生活是怎么样的。
对啊，
但是就有人在。今天新闻发生之后，就在我那一篇的下面留言说：“哦，那所以你，我指着他的正能量，他说你说偷吃也是吗？”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时间去，然后大家很喜欢去混为一谈，
就是好像我掐到你的小把柄的尾巴了，我现在就是来质问你，这样来酸你一下，让你觉得不舒服，我很开心。
就像 像宪哥那时候不是什么上夜夜秀，然后被消音吗？嗯，然后就有标题出来，以及网友就跟着就是跑，就是说，你看你们演艺圈早就知道了，不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娇娇她自爆过了，
嗯，
所以宪哥就在节目上把它 repeat 讲出来，
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认为说，哦，其实你们演艺圈早就知道，小燕姐早就知道，拜托啦，你们做丑事你会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知道吗？不就是关起门来做怕被知道，
就上周我们俩聊过是说关在房间里外面人怎么会知道，可是媒体写出来可能有人误解，就说好，你的意思就是说整件事情难道小燕姐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吗？那我们就傻眼，我还特地找主建哥，我说我再听一次我讲了什么，哦，我们是在讨论说男孩子在房间里看 A 片这件事外面的人不会知道，可是就被模糊化说，啊，你怎么去护航，你怎么说，欸，奇怪，我有这样讲吗？那所以那但是你知道就是火烧上来的时候有人看好戏，可是你灭火之后大家就，啊，散了散了，无聊无聊，走了走了。你知道一被澄清，就像有以前我也被延上了好多事件，然后我的朋友就说，桃姐，你有没有发现后来记者就走了？我说对，为什么？他说因为后来发现，就是
没戏唱，
抹黑我的是假的。
嗯，
那我们就说，没戏，没戏看了，走了走了走了。我说，那不用替我解释一下吗？或者是你要澄清啊？因为你去登了那个抹黑我的人写的东西啊。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去忙别的了。
这个叫做什么？大街里、大街上怎样？小巷里什么？
道歉，对啊，哦，大街上打人，小巷里道歉，啊。
嗯，
那道歉都还没有嘞，梦里吧，梦里道歉。
嗯，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小燕姐她暴露出来的那个心声，我觉得蛮。然后大家现在就说，哦，小燕姐切割了，小燕姐表态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
嗯，
那实际上她的心情真的不是太好啦。我记得她那时候有写了。就是我偶尔就是传个贴图安慰他这样子，然后他就好像有写到一个，我现在找不到，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就是一生就是低调做事，然后觉得清清白白做人，但是现在就是就像他跟高姐写的，有点抬不起头来这样子。
其实我也有传讯息鼓励他，因为再怎么样他都是我们的前辈跟长辈，我们都有受过他的照顾。
对对对。
对，那其实我收到的讯息也是可以感受到老人家的灰心跟难过，一辈子都没有抚平，然后现在碰到这个让他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当事人从来都不是张小燕女士？
没关系，我其实相信啦，大部分的人，不只是台湾人，我相信人在面对网络看好戏一定有。但是真正理性能够去思前想后的也是大多数，所以我觉得慢慢会沉淀下来啦。
像我们刚刚讨论到高姐，可能比较多的听众朋友不见得知道高姐是谁，她现在的身份是作家嘛，可是在过去以来她也是在媒体界非常受到敬重，而且是没有什么负评的前辈。
而且如果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慢慢看好不好，
好。
然后你还有要讨论
剩下两分钟不到，这个讲得完吗？
对啊，那还是你讲哪一个呢？
好，浪姐，我最喜欢的浪姐，快来哦！
对对，我刚刚讲最喜欢的浪姐啊，你讲。
这个礼拜就要登场了。那我们之前有讲过一次，看点是杨景华、谢金燕、郭书瑶、蔡诗芸，还有郭碧婷，这是我们台湾出征的女歌手、女明星。那但是在还没有开播之前，就传出了一个消息，说是郭书瑶已经被淘汰。哦，但当时
我问你。往常这样的传言是正确率多少？
八成以上。
哦哦，是哦。OK。好。
那因为他的回复是等官宣，
并不是他个人的没有才华，或者是个人的什么。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是
跟赛制也有关系。但我现在很好奇杨景华的表现会如何，因为
他的应援团真的是
太超强了，大家可以去上网搜影片，一连串的。大牌讲出来，今天节目就结束了，这样。但 我有看到一些新闻的片段，有听到他好像很零星的唱一句两句的歌，哎、欸，好像是可以唱歌的，只是我们不晓得哦。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唱歌。嗯，对。但是有人，哎、欸，是谁说你只要拿出你的酒胆的1%就很够用了？
郑元畅。啊。然后吴康仁说：“我相信你应该不会走到最后吧？你走到最后的话，我请你吃饭。真是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啊？今天就快乐的结束吧，我们。”就爱点你 UFO。